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9月28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今天逝世，享年93岁。世界各国对西蒙·佩雷斯逝世表达悼念与敬意。西蒙·佩雷斯2个星期前患染中风住院，昨天健康突然恶化，于今天凌晨3时睡梦中离世。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由美国驻哈瓦那最高外交官员戴伦·斯吉斯出任与古巴复交后第一任大使，分析担心美国国会可能提出抵制。国际民航组织第39届大会今天在加拿大开幕，台湾经此遭到全面封杀，不仅代表不能与会，记者也被禁止采访。所罗门群岛今天将在会议上提出台湾参加会议问题。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最大规模的雨伞运动今天纪念2周年。2年前爆发的呼吁真普选的战中运动的香港走进前途不明的政治场地，法新社警告这一场政治场地不无爆炸性的危险。中国教育部罕见发布文件，呼吁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避免2所美国学校，因为这2所美国学校被美国司法调查，涉嫌欺诈瞒骗中国留学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本台记者小山编辑播报。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今天逝世，享年93岁。世界各国对西蒙·佩雷斯逝世表达悼念与敬意。西蒙·佩雷斯2个星期前患染中风住院，于昨天午夜后突然恶化，但于凌晨3时在睡梦中安详离世。据本台消息，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时与当时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同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拉宾以及阿拉法特已经早于西蒙·佩雷斯多年前相继作古。西蒙·佩雷斯被认为是促进巴以和平的和平者，他是从一名战场勇士升华为呼吁和平的和平鸽子。据法新社引述西蒙·佩雷斯女婿兼私人医生瓦尔登透露，93岁的佩雷斯凌晨约3点钟在睡梦中辞世。佩雷斯辞世时家人在侧。佩雷斯于9月13日感到不适，内出血中风，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医院住院。昨天晚上消息传出，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健康恶化。接近佩雷斯家庭的消息说，佩雷斯正在与死神搏斗。消息还说，他的健康状况非常非常不理想，医生都很担心。享年93岁的佩雷斯几乎担任过以色列全部要职，曾2度任职总理，并于2007年到2014年担任象征地位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因参与斡旋涉及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奥斯陆协议，于1994年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已故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评论说，佩雷斯由鹰派转为鸽派，在以色列国内外均受到广泛的尊敬。英国中央银行副总裁夏菲克说，该央行或许在某一个时候推出更多的刺激经济的措施，经济要应对退欧带来的冲击。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介绍。
夏菲克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公投过后英国正在经受巨大的经济冲击。他说，英国企业对欧盟市场的准入机会有可能减少，退欧进程拖延，这种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打击商业投资前景。6月23号公投以来，英镑汇价下跌正扶助英国经济。他说，这是货币政策可以帮上忙的地方，似乎需要在某个时候进一步实施货币刺激政策，以便帮助确保经济活动放缓，不会演化成更恶性的事件。但是出台的进一步刺激的可能时机将取决于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数据变化情况。 英国央行八月初将利率下调到纪录低位 0.25%， 并且宣布一系列其他刺激措施。当时表示，多数政策制定者预期，如果经济表现和预期一致，央行将在年底前再次降息。夏菲赫说，英国央行将会从公投过后这段时间的官方数据中看一看，需要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之间找到平衡。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定于11月份宣布预算计划，并且暗示他会允许公共支出温和的增长，来提振处于公投过后调整期的英国经济。
国际民航组织第39届大会今天在加拿大开幕，台湾经此遭到中国大陆的全面封杀，不仅台湾代表不能与会，台湾的记者也被禁止采访。所罗门群岛今天将在会议上许诺提出台湾参加会议的议题，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第39届大会今天开议，所罗门群岛通讯及航空部长夏奈尔今天表示，他计划在明天的会议中提出台湾未能参与大会的问题。他认为 ICAO 必须公平对待台湾的航空产业。夏奈尔与另外两位所罗门群岛的官员在蒙特楼 ICAO 大会会外和台湾民航局的代表团展开双边会谈，会后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航空是全球产业，不应该被政治干涉。他并说，台湾对航空产业的飞安和保全等贡献很多，这些应该是 ICAO 很重要的考量，重新考虑让台湾参与 ICAO 大会。夏奈尔并提到，所罗门群岛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中表示，台湾成为主权国家，台湾需要独立，台湾应该成为一个可以决定自己未来与命运的国家。针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过去42年以来，台湾一直从延迟、间接而片面的资讯中尽力维持这个区域的飞航安全，这是不公平的。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表示，台湾方面获得 ICAO 标准、建议措施及相关资料的管道是畅通的，这些讯息是完整的、全面的，这与台湾是否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没有关联。他说，大陆始终重视台湾民众在民航领域的需要，也将继续向台湾提供相关的资讯。台湾方面应深切反省，为什么三年前能参与而今年不能，而不是对大陆横加指责，甚至拿飞航安全做借口，误导台湾的民众。针对台湾媒体无法进入 ICAO 采访，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新闻稿表示， ICAO 应允许记者去采访，无论记者是来自哪里或是其雇主的所在地。该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马洪尼表示， ICAO 能否透明完成任务，记者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个联合国的机构有责任维护言论自由。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湾民进党今天庆祝建党三十周年，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显示低调，大陆官方媒体发表评论，批评民进党矛盾分裂。中国官方的国台办今天批评强调，不承认一中就代表不放弃两国论。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当前两岸关系的系列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马晓光指出，九二共识及其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是符合两岸关系法理与现实的客观事实，不是人为附加的前提。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是内心不放弃两国论，一边一国的立场。马晓光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透过沟通协商求同存异达成的，不是大陆单方面强加给台湾，台湾民进党当局单方面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实际上是把他们对共识的否认强加于大陆，这才是两岸交流互动设置的前提。今天是民进党成立30周年，报道说内地官媒发表评论，只回顾民进党30周年发展，各个派系虽曾为民进党增添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多元气象，促使民进党不断滚动发展，但是执政以后，派系间斗争与思想路线之变日渐疏离，快速向争权夺利靠拢，各派系已经几乎把公营事业的肥缺瓜分一空，更引发民进党内派系角力暗流涌动。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最大规模的雨伞运动，今天纪念两周年。两年前爆发的呼吁真普选的战中运动的香港，在两年后则走进了前途不明的政治场。法新社警告，这一场不无爆炸性的危险。香港雨伞运动后两年的立法选举，参加当年战中运动的抗议者被选进了立法会，他们主张不排除与中国大陆分离。这也是雨伞运动之后最为重要的选举，抗议者入选进入立法会的同时，香港民众感觉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严厉。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直至2047年，香港不少民众却认为香港的自由受到威胁。法新社说，香港两年前的示威应用雨伞抵抗警方的胡椒喷液射而得名。2014年9月28日的示威却使香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香港大规模示威，并且主要和平争取在2017年举行真正普选选举香港特首，北京方面没有做任何让步。法新社分析认为，示威者对此类的行动提出疑问，传出的信息表明有激进化的趋势。至少有五名新选立法会议员要求自治，甚至要求独立，而独立的提法在2014年时根本就是禁区，至少对传统的民主派来说也是陌生的说法。今年23岁的罗冠聪曾是雨伞运动领袖之一，是进入立法会中最著名也是最年轻的议员。该议会应当从10月中旬开会。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罗冠聪与另一位雨伞运动领袖黄志峰组建了一个新党，取名叫做香港众志。该党对当局毫不妥协不满，要求香港自决权利，并威胁不排除呼吁独立的可能。罗冠聪对法新社说，他们并不要求独立，但香港人应当能够选举他们自己的未来，而独立是一个选项。今年38岁的朱凯迪也是参与2014年的雨伞运动的示威者，他因为呼吁保护香港传统建筑遗产的生态运动积极态度而著名。他认为现在是到了要求自决的时候，因为其他尝试都失败了。朱凯迪认为，无论是改变宪法或是寻求独立，对他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法新社说，朱凯迪为竞选立法议员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被威胁死亡，被迫携家离开住所，在警方的保护之下秘密藏身。中国教育部罕见发布文件，呼吁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避免两所美国学校，因为这两所美国学校被美国司法调查涉嫌欺诈瞒骗中国留学生。美国大量接待中国留学生，而中国留学生也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的生源。据东方今天报道，中国教育部近日发布的两则留学预警，呼吁留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注意，美国的两所学校分别被指控涉嫌欺诈中国留学生，已经被美国相关部门调查，以及教育管理混乱，无法达到标准认证。中国教育部的通报说，美国旧金山湾区弗里山谷特许预科高中，该所学校涉嫌欺诈中国留学生，已经被美国多个部门调查。该校目前由当地一家教育公司三谷学习公司代管。报道说，调查发现该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涉嫌超额收取国际学生的学费，蓄意隐瞒国际学生的数量，提前将国际学生赶出学校，甚至威胁恐吓辱骂中国学生等各类问题。据报道，美国教育部上月25日还宣布禁止一所叫 ETT 的技术学院招收新生，主要原因是该校经济状况陷入困境，主要收入依靠申请联邦政府贷款，学校教育管理混乱，也无法达到认证标准。据介绍， ETT 技术学院是一所私立盈利性教育机构，由 ETT 教育服务公司于1946年创办，在美国38个州设立了130个校园，可颁发副学士、学士和硕士学位，部分学校的校园可招收国际学生。中国亿万富翁王健林拥有的万达公司不仅在国际领域频频出手收购国际娱乐品牌，也要在国内广建主题公园。有经济评论说，万达摆出姿态 要与迪士尼在中国竞争，但决斗的前景对万达并不明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出生于波兰，担任过以色列总理、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几个内阁职务，从政60多年，在以色列政坛有“常青树”之称。199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西蒙·佩雷斯的家庭于1934年迁居到特拉维夫，他在那里上学，后来进入一个农业学校，担任过奶牛场的工人、牧羊人和建筑师。西蒙·佩雷斯从事公职超过60年，期间他曾三次短暂地出任以色列总理。1977年，拉宾辞职，佩雷斯担任代理总理，但是在2个月后的大选中败给贝京。1984年到1986年与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沙米尔的交换执政时期，和1995年到1996年拉宾被刺后的过渡期担任总理。1996年大选，纵使工党取得最多议席，但是在同时举行单独的总理选举中，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以1个百分点之差击败了佩雷斯，佩雷斯连任失败。1994年，他因为奥斯陆协议与拉宾和阿拉法特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他建立佩雷斯和平研究所，并且从此完全献身于他的祖国以色列的和平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间，佩雷斯一直奔波于外交场合。他在就职总统前告诉美联社记者，他会凭借总统职位鼓励政府采取步骤实现巴以和平，给领导人出谋划策，并且与老百姓沟通。对于他长期侧重的巴以问题，佩雷斯说，要想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以色列必须撤出西岸一些重要地点，离开那些巴勒斯坦领土。他还强调，这也是以色列大多数人的观点，但是却还没有能够做到做好这些，这也是历任以色列总理和总统努力去做却是没做的事情。2000年，尽管阿克萨群众起义遭到以色列国防军的镇压，中断了巴以和平进程，佩雷斯仍然坚定地支持奥斯陆协议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过程，但他也支持时任总理沙龙使用以色列军队来防止自杀性炸弹袭击和粉碎恐怖主义的基础装置。由于佩雷斯在国际上十分知名，他往往成为以色列及其政治的解释者。即使作为反对党领袖，2003年已经80岁的佩雷斯依然经常做这个工作。他支持以色列西岸隔离墙和以色列反对恐怖袭击的政策，反对对这些政策的批评。他依然是以色列最有活力和最生动的政治家。当年再度当选工党党魁，2005年退出工党，加入前进党。2007年6月13号，他当选为以色列第9任总统，成为首位当选总统的前总理。2014年7月24日离任。2016年8月30号，西蒙·佩雷斯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他生前最后一条微博。他说，周日我向足球运动员扎哈维授予了体育和平大使的称号，还为他和小朋友吹了开球哨，祝他在中国联赛多进球。而在2016年9月28号，这位93岁的老人因为中风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去世。根据法新社引述西蒙·佩雷斯女婿兼私人医生瓦尔登透露，93岁的佩雷斯凌晨约3点在睡梦中辞世。佩雷斯辞世时，家人随侍在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的声明中称佩雷斯是他的亲密朋友。声明说，佩雷斯知道在人类尊严和进步理想的引导下，可以共同推动人们的善意愿景。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介绍西蒙·佩雷斯，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9月28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随着总统竞选运动的迫近，又一档内部争夺总统候选人大战的枪声逐步打响。左右两大翼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纷纷聚焦相关话题，从不同角度对萨科齐与朱佩及其他右翼领军人物所处地位的利与弊进行了分析。《经济回声报》突出的焦点围绕个人所得税缴纳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源头提取税收的办法提上日程的话题展开。法国人道报以经济议题为重点，披露了2012年以来法国共有887家工厂关闭的消息。天主教十字架报则重点报道了即将开幕的车展。各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关注的话题分别有美国两名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利比亚总理到访巴黎、菲律宾新总统上台以来短短三个月便在没有任何审判、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3300人大开杀戒的情况等。经济回声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盛源公司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区卡莱工业园所建奶粉厂剪彩的消息。报道说，这座位于卡莱附近的新工厂的规模令人惊叹。星期三，总部设在青岛的盛源公司为欧洲最大的奶粉烘干塔剪彩。这家奶粉厂占地面积达38000平方米，投资金额则为1亿7000万欧元。卡莱奶粉厂所产奶粉将全部销往中国。至今，中国家庭仍对2008年爆出的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丑闻记忆犹新。报道说，虽然收购牛奶的价格在当地引发了一些农业经营者的不满，但连续不断的投资却引起全法范围经济发展部门的嫉妒和质疑。这是否预示着在收购了卢浮宫酒店集团、地中海俱乐部以及波尔多酒庄和多个足球俱乐部之后，中国将加快在法国的投资步伐？对此，贝克麦坚石律师事务所专门负责兼并收购计划的律师彭塞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投资者感兴趣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品牌。法国技术方面的优势吸引着这些投资者。2015年是一个打破纪录的年份，中国投资者在法国的投资达32亿欧元，与此前的2014年相比增长了 160%。法国商务投资署数字显示，来自中国和香港的44项投资项目共在法国创立了1023个就业岗位。经济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分别介绍了中国在法国的另外三项不同投资的发展情况。首先，法国安迪斯公司自2006年被中国化工集团收购以来，将在一个月后庆祝在上海上市一周年。第二，今年三月，法国总理主持了中法节能灯工厂在莫兹省的奠基仪式，这将成为欧洲生产节能灯的主要基地。建成后的工厂占地15公顷，其中车间用地面积6万平方米，投资1亿欧元，将创立200个就业岗位，其中80%为法国人。这项计划的主要投资方上海怡电飞乐音响集团希望获取欧洲公共场所照明设备更新市场。第三，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大区莫尔比昂省专门加工板栗和豆芽的工厂米奈尔夫企业于2014年被中国绿润食品公司集团收购。尽管这家企业近年来运转良好，却遭遇不测，75名员工全部被解雇。工会方面披露，该企业亏损400万欧元。尽管中国新股东准备拯救企业，却未获成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楚良一编播的日本专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22日下午 乘坐日本政府专机从美国纽约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日本时间23日上午，他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及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这是日本首相首次访问古巴。古巴作为一个北美洲的小国，为什么受到安倍如此重视？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日本与古巴早在1929年就已建立外交关系。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古巴与美国一起对日宣战。1952年11月，随着旧金山合约的缔结，与日本恢复了邦交。1970年至1985年间，日本曾是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90年代苏联解体后，古巴经济状况恶化，无法履行债务，加之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导致日本商社相继撤离，古日两国经贸关系陷于停滞。2015年4月初，美国总统与古巴国务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巴拿马召开的美洲国家领导人峰会进行了历史性会面后，关系正常化全面启动。日本紧跟美国，外相岸田文雄同月底至五月初正式访问古巴。古巴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虽然古巴面临着美国长期的经济封锁，但是凭借 78.3 岁的预期寿命和 99.9% 的识字率，具有很大的后发潜力。古巴的矿产和旅游资源都很丰富，目前无论中国、美国还是欧盟亦或加拿大等，都在积极推进与古巴的经济合作。但是古巴基础设施老化，社会资本严重不足，家用电器普及率低，汽车也多为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旧型汽车。对于日本来说，具有向日本提供能源和接受日本投资的广阔发展空间，也可以成为日本新的市场。安倍希望为日本向古巴的基础设施投资及汽车家电市场大量进入古巴市场拓宽道路，不甘心落在别的国家之后。第二就是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开发问题。安倍认为，中国是能否实现对朝鲜有效制裁的关键，但是中国在制裁朝鲜上顾虑自身与朝鲜的关系及国际政治的力学平衡，很难做到彻底制裁。因此安倍希望与朝鲜有外交关系的古巴能支持对朝鲜的制裁，最大限度孤立朝鲜，也希望古巴能帮助日本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第三，中国对古巴来说，不仅是仅次于委内瑞拉的第二大贸易国，两国还有军事上的合作。据说古巴同意中国在通讯卫星的领域利用古巴基地。日本也希望和美国一起牵制古巴与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关系。第三，日本希望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今年12月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日本在这一期间已11次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因此非常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希望古巴支持日本。据说古巴在多达100多个国家的不结盟国家中有影响力。从1961年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以来到2016年为止，古巴是唯一一个两次主办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国家。第四，日本正在积极促进世界各国首脑访问 遭受过原子弹袭击过的日本广岛和长崎，突出自己引领全世界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运动的形象。在这次访问中，安倍首先访问的不是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而是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以亲日家著称，并两次访问过日本，也访问过广岛。安倍旧事重提，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回应说，在古巴、广岛、长崎的悲剧也广为人知，两国在建立无核的世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安倍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推动各国首脑访问广岛和长崎。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今天逝世，享年93岁。英国央行副总裁夏菲克许诺推出更多的刺激经济措施。奥巴马任命驻古巴大使，但是有可能会遭到国会抵制。韩国今年成立朝鲜人权档案中心。国际民航组织第39届大会开幕，所罗门群岛将提台湾与会问题。香港雨伞运动两周年，法新社警告香港政治场不无爆炸性危险。中国教育部罕见发布文件，呼吁中国留学生避免在两所美国学校受骗。台湾民进党今天建党30周年，中国大陆台办、国台办强调，不承认一中就代表不放弃两国论。万达与迪士尼在中国竞争，但是评论认为决斗的前景对万达并不明朗。世界第一例来自三人不同遗传基因孕育的婴儿诞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全球著名的斗牛赛组织人西蒙·卡萨斯周二向媒体自诩他成为了第一位主持马德里斗牛竞技场的法国人，而且他打算大量的吸引外国观光客，特别是中国的观光客。他开玩笑的把自己与马德里皇家足球队的法籍教练齐达内做比较，他说自己是西班牙首都的法国明星。因为这位本名叫贝尔纳东博的前斗牛士及斗牛界的掌门人总认为自己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的公司已经是西班牙瓦伦西亚、阿里坎特、萨拉戈萨等地斗牛场的主持人，另外同时也是法国尼姆及蒙德马桑斗牛场的主持人，目前则想说服全世界要快速涌向马德里的斗牛场观光。他在马德里接受法新社采访时信誓旦旦地指出，我们不会只满足于在售票口前面等着观光客上门，我们要去他们的国家找这些客源。他还兴致勃勃地说，这些大批到欧洲来的中国人，我们要展开一个市场调查广告活动，让他们来到我们的斗牛场。而此刻马德里市刚刚出台了一个评估，每年约有 13.5 万的中国游客到马德里旅游。出生于法国尼姆的卡萨斯自1980年起就主持接管尼姆斗牛场，他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土耳其人，而且他有好几次想拿下马德里著名的凡塔斯斗牛场的酒店，这是斗牛的象征。斗牛场在那里自1931年起就有斗牛士面对着公牛打斗着。卡萨斯的目标是重新找回十年中失去的百万斗牛观光客。卡萨斯曾经短暂地担任过艺术及文化的总监，他拼上全力要成为这个雇佣500名长期员工的真正表演企业的老板。
他的一个梦想于周二终于成真了。卡萨斯说，我是与诺塔利亚企业合作拿下这个市场的。诺塔利亚是一个很大的西班牙的旅行社企业，大部分的股份是属于总部在瑞士的春水投资基金 Spring Water Capital， 他们的出价打败了西班牙企业 Torredo Delta， 后者已经经营了凡塔斯斗牛场10年。卡萨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3000万欧元的企业，电视转播权、酒吧业等等的活动。他并强调要重新找回10年来失去的百万观众。在2015年，这个斗牛场的营业额为2300万欧元。他预期西班牙本地的斗牛喜好者将明显的大批涌流增加，同时也要大批招揽观光客进入。很明显的，他强调要去吸引中国的观光客。他说，如果我们观察斗牛的基本精神，它是生与死及艺术上在礼仪上与亚洲的文化是很相符合的。当然了，卡萨斯也意识到本月初在马德里有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上街示威，要求废除斗牛，势力大到最近禁止了一个传统节目的活动，该庆典到最后总会有一只斗牛被箭刺死。根据卡萨斯间接回答这些示威者的话，他说希望能够投资巨额预算在沟通上，让大家了解到斗牛术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但也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有时因为一些人不认识他，或是不愿意去认识他，就不喜欢他，或是讨厌他。西班牙马德里一年多来，由左派及生态政党联合共治，马德里市长取消了对于斗牛学校的补助金6万欧元，该校现今面临倒闭关门的命运。卡萨斯庆幸地说，但是由保守派人士统治的马德里自治区领导曾告诉我们将重新开放。卡萨斯本人以前曾是一名在法国立法选举中右派的竞选人，他说为了恢复及发展这个最古老的斗牛学校，他宣布一项50万欧元的预算。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为您谈西班牙马德里的斗牛场锁定每年13.5万名中国的观光客为吸引拉客的对象。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文化艺术。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中国艺术家常青在巴黎举办为期10天的个展，题为一种记忆的速写。这是作为艺术传承导师，在中国最知名的美术学府中国美术学院担任教职的常青，在西方对自己开创性的创作手段和在地化的中国当代题材的第一次公开展示。在题材上，这次展览中的常青作品表现的是艺术家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和生活场景。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的亲人和朋友，按摩店的技师和客人，杭州的新贵和时尚男女，遛狗的大爷和路边的鞋匠。就像日记一样，一个片段接一个片段，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用各种局部的线索把艺术家生活的内容、生活的时代和这个时代里的格调、气场、感情，以丰富的层次、变换的角度再现了出来。常青在一种连续的发展中的过程里尽兴，他对人、事和场景有一种很直观的、很直觉的、很第一印象的敏锐，他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让他的感官感兴趣的内容在记忆中定格，然后很开门见山地把定格的记忆叙述出来。他对叙述的方式着迷也陶醉， 画作用的是传统的纸上水墨的方法，但是在色彩、光影和布局上，明显的在西方油画的审美和效果里酣畅。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的同事里有很多新锐艺术家，用时髦的媒材、普世的寓意和人类学框架里的艺术观，在国际的美术馆和收藏界与西方当代艺术家齐头并进。但是长青的题材是本土题材，技术上是立足中国民族文化却吸收西方艺术精粹的绘画手段。欧洲画家卢锡安·弗洛伊德有多本土，长青就有多本土。弗洛伊德为英国女王画像，长青画中的母亲就叫伊丽莎白。长青也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画像，应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委托，他创作了一幅题为《未名湖畔》的作品。画面中，习近平先生被一群青年人簇拥着，女生们的中式打扮和西洋小提琴，男生们交叉着的双手所表达的专注与敬重，习近平主席指引乾坤般的教诲，把当代中国的高级政治生活里的价值观、尊崇和传承，像文艺复兴时代那几个大家描述的当时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精彩一样，用想象的布局，档案一般的还原了出来。长青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艺术上对领袖题材的审美，也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家本人的生活内容、情趣和环境。无论在哪一个层次上，都是当代人描述的当代中国生活，在题材上本身就具有历史价值。在创作手段上，长青的作品同时也让观众和藏家见证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画在保持自身材料的基础上对西方笔触的兼容并蓄，让西方艺术的精到也参加到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艺术叙述里。未名湖畔的画面也为长青艺术上的扬为中用提供了画家理解的出处和诠释。请听艺术家长青访谈。长青你好，这次呢你来巴黎啊做一个个展，是继伦敦之后的一次展览。那昨天呢我在开幕式呢看到了你的这些作品，哎，我就觉得从题材上来讲就像你的日记一样，别人呢把自己每天的生活有感触的事情，见到的觉得有感觉的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可能会用文字啊写进小说里边，写进一个文字里边，你呢是用画把你每天的这些感触给记下来了，是不是？
有点这个意思，主要还是一些就是自己比较有情节的这种，就是你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我关注这方面可关注的比较多，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会比较注意去捕捉这样的状态。
光是从这次展览来看，展览里边的作品来看呢，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平时生活里边的内容。
是的，基本上把我的生活暴露在这些画里面了。
那比方说人体足浴的地方，或者呢是母女的关系等等等等，就是你的生活在杭州的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呢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我有一个学期的话可能有四周左右的课，然后除去这四周的课过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比较自由的，基本上是在这种时间里面用在创作当中。比如说我的吃喝拉撒这种东西，我有做一些记录，就是用手机拍照的方式做一些记录，然后再画它们，然后从得到一张照片和画出来它会比较快。然后我的生活其实是跟这个画画一直就搅和不清的，就是吃饭睡觉画画教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把你平时的生活每天的一点一滴觉得有意思的事情给记录下来。那我在看这一组展览里边的作品，在方法上好像用的是中国国画里边的水墨比较多一些的这样的方法，但是呢出的效果呢又是西方油画的效果。
对，这个跟我那个造型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油画系的老师，我也是一个油画家，在用水墨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就会把这种空间感啊、立体感，还有就色彩的这种东西加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呢，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一看具体的啊，好像有些色块呀，走近一看啊，像是水墨呀，或者是那个墨在上面。但是呢，仔细的看效果，人的脸呀，或者什么呀，那种光影的感觉，那种布局的感觉，却是西方传统的油画里边那种感觉。
是的，我比较注重这个造型。造型呢，它是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全方位的一个造型，就是既有颜色也有形状，既有线条也有明暗，这样的一种方式本身它就是西方的这种美术基础教育，长期受这种教育的这种结果。在油画里面是它是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东西，但是在中国画的这种材料，就是水墨的里面，这样去画还是比较少的。
总体的给我感觉啊，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你画这些画是很轻松的，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艰巨的工作，对你来说不是一个要花很大力气的工作，给人感觉是从办法上来讲，从技术上来讲，对你来说是相对一个蛮轻松的一个工作。
水墨的这个材料，它就是一个特别不能修改的，它是一个就是说基本上你要做到比较有把握的状态，然后下笔之前你就要想好，因为它不是特别允许你反复的去修改，它的纸张这种它是会沁开的，有的时候速度越快获得了形效果越好的话，其实是这个材料属性当中的优点，就是这个比别的比如说油画或者水彩或者水粉画、色粉画这些，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要强调它这个优势的这一面，就是说还必须得抓紧时间，要做到比较稳准狠的这种状态。
好，谢谢长青。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法国中部城市布尔日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当今的这座城市以布尔日之春为名的音乐文化活动名扬欧洲，与其拥有布尔日大教堂息息相关。凭借布尔日大教堂等历史建筑和精美的花园建筑和装饰，每年一度的布尔日之春汇聚了世界各地著名的歌唱家和演员。布尔日布日位于法国的中部，坐落在一个由耶弗尔河、欧龙河等河流网环绕的山丘斜坡上，它距离巴黎245公里，距离克莱蒙费朗190公里，距离蒂戎245公里，距离普瓦提耶190公里。 布尔日曾经是法国中世纪基督教的权力中心，坐落在市中心的布尔日大教堂与沙特尔大教堂一样，都是法国的第一批哥特式建筑，是同种建筑风格中的佼佼者。它建于12世纪末到13世纪末，以匀称的比例、雕刻、绘画以及彩色玻璃闻名，另外还有绘有黄道十二宫的天文钟。全称布尔日圣埃蒂安的大教堂在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公元11世纪，布尔日已经是当时法国中部最重要的宗教城市。由于12世纪末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大教堂，布尔日大主教在1195年开始重建大教堂。新建成的大教堂气势雄伟，使得这个城市也成为了法国中世纪基督教的权力中心。1463年，路易六世在此建立了布尔日大学。布尔日大教堂坐落在一个花团锦簇的花园中，厅堂四周围绕着间隔整齐的高大飞浮壁，前后昂扬地向上飞跃，比例匀称，设计完整。布尔日大教堂的中厅既深且宽，长124米，宽40米，高37米，四面打开了五扇大门。布尔日大教堂几大特色为世人瞩目，首先是教堂的石雕，以末日审判的基督教圣经故事为题，裹着长袍的上帝的选民带着微笑仰视着基督，而地狱里则满是魔鬼和受痛苦折磨的生物，生动表现出上帝的仁慈。布尔日大教堂内部的花窗玻璃更为漂亮，材料是一种在13世纪早期罕见的华丽彩色玻璃，装饰着三层唱诗班，光照时形成了五彩的光斑。如果到布尔日参观，除了大教堂以外，在室内步行还可以参观其他的古老和优美的建筑，比如亚克新宫，它建于1443年到1451年，是一座精美的晚期哥特式建筑。在亚克新宫西北不远处，还有建于16世纪的库亚斯府邸贝里博物馆，馆内展出古老的青铜器、壁画、餐具、玻璃制品、货币和艺术品。除此以外，布尔日还有拉耶芒府邸装饰艺术博物馆，它是一座始建于15到16世纪的富商豪宅，成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平民宅地建筑的范例。布尔日还有一座当代的艺术馆，展厅中的前卫艺术品和古朴的房屋形成了鲜明有趣的对比。布尔日自然历史博物馆则集生态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等学科于一身，展示了许多生物的标本和仿真模型，并着重研究蝙蝠的习性。布尔日城市的东北还有一片面积巨大的沼泽湿地，是当地人慢跑、散步、旅游、钓鱼、园艺的去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介绍布尔日大教堂，由肖曼编播，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由美国驻哈瓦那最高外交官员戴罗伦提斯出任与古巴复交以后的第一任大使，然而分析担心美国国会可能提出抵制。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50年来首位正式驻古巴大使将由美国现驻哈瓦那最高外交官戴罗伦提斯出任，但分析推测这一任命可能在国会难以过关。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声明中表示，为促进美古两国未来更正常且有效的关系，任命大使是理所当然。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2014年12月宣布两国关系解冻，美古两国还在2015年的7月宣布完全恢复外交关系。戴罗伦提斯目前已经住在哈瓦那，先前曾任于哥伦比亚以及联合国。 报道说，对戴罗·伦提斯的这项任命还需经过参议院批准，可能在议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国会中古巴裔的议员已经表示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并酝酿寻求更多的议员支持。任何一名国会议员都可能在匿名中终止这一项任命。报道说，一些共和党议员反对民主党奥巴马与卡斯特罗政府共产党政权深交。美籍的古巴裔的佛罗里达议员卢比奥强烈抨击奥巴马的这项任命，他之前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中输给了特朗普。卢比奥在他的一项声明中说，古巴政府是一个独裁而且封闭的政权，一名美国大使不会对古巴造成任何影响。卢比奥还说，这项任命不会继续推进，除非卡斯特罗政权在古巴人民的人权与政治自由方面有显著并且有不可逆转的进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前总统西门·佩雷斯今天逝世，享年93岁。英国央行副总裁夏菲克许诺推出更多的刺激经济的措施。奥巴马任命古巴大使，但有可能会遭到国会抵制。韩国今天成立朝鲜人权档案中心。国际民航组织第39届大会开幕，所罗门群岛将提台湾与会的问题。香港雨伞运动两周年，法新社警告香港政治场不无爆炸性的危险。中国教育部罕见发布文件，呼吁中国留学生避免在两所美国学校受骗。台湾民进党今天建党30周年，中国大陆国台办强调不承认一中就代表不放弃两国论。世界第一例来自三人不同遗传基因孕育的婴儿今天诞生。在节目的最后，请听 Vanessa Buddy 演唱的歌曲《歌飞》，La Vie。
Où repasser? J'hésite, je n'ai